当年老上海人万林一念之差离开上海，之后眼见着上海日新月异，机会遍地，却回不去，他将重返上海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万勇的身上。2016年5月，万勇考取了上海一所高校的研究生，为了让儿子能在上海买房扎根，万林打起了继父宅基地的主意。2016年5月，万林接到儿子万勇的电话，
爸，我面试通过了，我成功保送到上海读研了。
万林抑制不住红了眼眶，
我儿子重回上海了。
时年47岁的万林原籍在上海市嘉定区，小学三年级时父母离异，他跟随母亲周红梅栖身在父亲留下的破屋子里，母子俩生活太艰难，周红梅寻思再婚，经人介绍，周红梅认识了外乡人桂家良。桂家良在县城做泥瓦工，因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而一直单身。认识周红梅时，他刚刚料理完老人的后事，年龄也过了40。周红梅见他善良又勤快，便招他入赘。婚后，桂家良在周红梅原先的宅基地上建了房子，门前留出的空地用来种菜。搬进新居那天，桂家良拉着万林在院子里转了一圈。
儿子啊，等你长大娶媳妇儿，就在这地上重建楼房。
万林毫不领情。对于桂家良的到来，万林并不欢迎。直到有一次他放学回家，在门外听到母亲说要再生一个孩子，桂家良不答应。
我已经有了万林这个儿子。
当天晚上，万林第一次叫了桂家良爸爸。16岁的万林为了跳出农门，不听桂家良劝阻，放弃高中，上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，学习电焊。中专毕业时，桂家良劝万林去上海找工作，最不济也留在嘉定。可自谋职业解决不了城市户口，万林便去了定向就业的江苏省南通市造船厂。桂家良跺着脚，鸡翅白脸地说，
将来你会后悔的。
万林的上海人身份在厂里引来许多关注。上班第二年，万林便与在车间上班的同事邱小玲恋爱结婚。1992年，嘉定县撤县建区后，大批企业落户，村民们纷纷通过征地进了厂。万林不禁有些失落。为了维持上海人的身份，万林动辄是将阿拉是上海人放在嘴边。周红梅和桂家良来看他，他一定嘱咐二老要带城隍庙的五香豆等土特产分给大家尝尝，以此来刷一刷他家作为上海人的存在感。1993年10月，儿子万勇出生，桂家良和周红梅来看孙子，塞给万林一张4万元的存折。
我和你妈专门为你攒的，本来打算你成家时给你在嘉定建楼房，现在用不着了，你拿去在南通买房吧。
万林瞬间泪崩。当初结婚时，为了房子，他无数次找领导，单位才给他调配出不到20平方米的大通间。如今有了孩子，家里根本转不开身，拿着这笔钱，万林买了一套小两居。万林在南通没什么机会，可反观上海，自浦东大开发以后，遍地是机会。万林悔恨不已，他痛定思痛，嘱咐万勇，
我们是上海人，你将来一定要回上海。
为了增强儿子对上海的认同感，每年寒暑假，万林都让万勇去母亲那里度假。万勇特别讨人喜欢，桂家良更是变着花的给孙子做好吃的，爷孙俩感情好得很。万勇上初中后，为了抓学习，万林带他回去的次数减少了。2012年高考，万勇第一志愿报上海海事大学调档，被调剂到江苏大学。万林失望之余鼓励儿子，
咱们考到上海读研究生去。
这年秋季，周红梅突发脑溢血身亡。在周红梅的葬礼上，桂家良拉着万林和万勇的手，哽咽着说，
我没别的亲人了，以后就靠你们了。
万林承诺道，
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为您养老送终。
万勇也安慰爷爷，
等我考到上海来，就能经常来看您了。
然而万林也遭遇了危机，先是妻子邱小玲下岗，接着单位效益大幅下滑。那几年为了改善住房条件，供万勇读书，耗尽了积蓄，生活捉襟见肘。加上母亲已去世，万林一家除了春节和清明回去给周红梅扫墓以外，很少再回去。2014年6月，桂家良过70岁生日，让万林一家回来吃个饭。万林和妻子忙于生计，婉拒了。桂家良非常失落，养了一条泰迪狗作伴。2015年，桂家良出车祸住院，恰好邱小玲的父亲也重病住院。万林夫妇分身乏术，邱小玲回去看了一下桂家良，就返回了南通。万林自觉有愧，更羞于跟桂家良联系了。如今儿子总算重新做回上海人，万林特别想告诉桂家良这个好消息，可不知怎么开口。得知儿子保送到上海读研，邱小玲高兴之余又犯起难来。
儿子以后留在上海，怎么买得起上海的房子？
万林一下子懵了。过了几天，万林兴奋地对妻子说，
有办法了，我在嘉定还有老房子。
原来2012年嘉定被纳入上海新城区，这两年因发展需要，万林老家所在的村子也划进了开发区。老家的房子迟早要拆迁，我们尽快帮继父把房子翻建成楼房，到拆迁时咱们也分一套房子，或者得一笔赔偿款，给儿子买房打个基础。邱小玲有些疑惑，
老人家会同意吗？
万林笃定地说，
我小时候他就说了房子给我，再说当初没有我妈，他在嘉定也没宅基地啊。
考虑到这几年联系不多，万林让邱小玲多去看看桂家良。邱小玲照做，眼见桂家良生日快到了，万勇保送已经公示，真是双喜临门。万林决定回老家跟桂家良一起庆祝。2016年6月23日中午，万林夫妇拎着保健品，万勇提着生日蛋糕，一家子喜气洋洋地进了门。桂家良很惊讶，
来家里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？
万林闪烁其词地说，
刚换的手机，没有把旧手机上的号码输进去。
说着，万林硬拉着桂家良到镇上的饭馆，要给他庆生。在饭店，万林一家三口轮番给桂家良敬酒。万林检讨地说，
爸，前些年我实在混得太差，当初夸下海口说儿子一定能考回上海也没成，实在也没脸回老家，没尽到做儿子的孝心。如今万勇被保送到上海读研，这以后啊要留在这边读书，我们也会常来看望您的。
听说孙子要到上海来读研，桂家良激动不已。
哎，以后常来家里，爷爷给你改善伙食。
邱小玲立即笑道，
我们正发愁呢，将来万勇在上海工作没有地方住怎么办？
桂家良说，
别担心，到时候啊来我这里住，地铁11号线已经开通到嘉定江桥了，听说还要新增加几条线路，到我家门口方便。
范林一听眼睛放光，直勾勾地盯着继父问消息的来源。
真要把地铁开到家门口的话，我们家的房子可就老值钱了。
桂家良立即警觉起来，
怪不得小玲来看我，如今又一家子来给我过生日，原来是惦记房子呢。
他当即要离开，万林赶紧拉住继父解释，
爸，我那是画杆画扯到房子上了。
吃罢午饭，万林让邱小玲陪万勇到大学去看看，他留下来陪陪继父叙叙旧。邱小玲知晓丈夫的用意，劝万林说，
这事急不得。
范林不以为然，一旦地铁规划方案出来了就来不及了。当天晚上，万林又陪桂家良喝了几盅，酒过三巡，桂家良兴致极高，见继父正在兴头上，万林趁机说出翻建房子的打算。万林几乎带着哭腔恳求桂家良道，
爸，您就体谅体谅孙子吧，他以后在上海立足不容易，我实在是没本事帮他在上海买房。
桂家良勃然大怒，
你有事求我了，当我是你爸，没事了就当我是外人。
说完，桂家良自己也呜呜哭了，
我把你当亲儿，大半辈子辛苦劳作， 省吃俭用，攒钱供你读书买房，结果呢，我70岁生日喊你们回来吃个饭，个个没个空。我住院一个多月，就小玲回来看了我一眼。你妈要是知道你这样，肯定会骂你不孝的。
范林一个劲儿地向桂家良赔小心，
我实在是脱不开身了。
对于继父的抱怨，万林有心理准备，但没想到继父的怨念这么深。